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听众朋友，周末愉快，我是悉尼记者陈云，欢迎您跟我分享这一期的生活杂志。在刚刚过去的一周，好像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，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周三的时候，有部分的听众代表来到我们 SBS 在悉尼的总部，和我们的 SBS 的团队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。当中我也向听众代表询问什么内容是他们最感兴趣的。其中有一位听众代表就说，其实他很想知道在澳大利亚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旅游的，包括周末的时候去徒步啊，或者是自驾车呀，而且他说他很希望听到有很多明确的信息，比如说去徒步的这条线路是从哪个入口进去，需要花多长的时间，有什么样的风光等等。他这样的建议也给我们在场的同事们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。同时我也想到了，在刚刚过去的周日，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徒步了14公里，地点呢就是从悉尼的 Barawarra 到 Kurungi 的一个叫做 Apple Tree Bay 的地方。徒步完成之后我还挺感叹的，因为觉得在别的地方我不是很了解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徒步达人，但是在新州我所参加的几次徒步之旅，就让我觉得在新州很多徒步的线路都是管理的非常好，有各种难度，风光呢也是非常的漂亮。举例讲，我刚刚提到的从 Barawarra 到 Kurungi 的这个 Apple Tree Bay 的这条线路就非常方便，大家可以从各个方向坐火车到 Barawarra 的这个火车站，一出火车站一拐弯就是一条徒步线路的入口，上面就标得很清楚，有几种选择，从 A 点到 B 点需要多长的距离，从 A 点到 C 点又需要多长的距离等等。沿路挺漂亮的，在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，需要不断的跳下石头之后，一直就都是沿着一条河走，直到我们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。在途中我们还碰到了迎面走来的一对都是拿着登山棍的，看起来年龄也不小的华人朋友，看来他们也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，而且因为这条线路是稍微有点难度的，所以他们都在向我们这些迎面而来的人询问说离目的地还有多远，前面的路难不难走等等。沿途呢因为也拍了不少的照片，回来之后发了朋友圈，因为像我们都是非常爱分享的人，结果分享之后也是有惊喜的，有一位可以称作是徒步达人的朋友就在我发的朋友圈下面写到，北区的 GNW 线路不错，可以分段走完它。我一看就懵了， GNW 是什么，这么专业。还好有 Google 先生， GNW 指的是 Great North Walk， 这条步行道呢是从悉尼到 Newcastle， 全长有250公里。后来我又上了一个 Great North Walk 的一个网站，一看哇，原来从北边可以一直走到 Newcastle， 而且还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你可以分为30段，每段都标注得非常清楚，从哪里到哪里多少公里的长度，根据自己的喜好体力来做决定。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徒步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，有同伴。比如在6月13号的时候，我们 SBS 就有过一条新闻，说是一个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公民，他是打电话报了000，报告自己在悉尼南部的一个国家公园徒步旅行的时候迷路了。后来警方是派出了警犬队、直升机 SES 和当地的消防员进行搜索，到凌晨2:30，而当时当地的最低气温仅仅是1.1摄氏度，因为在悉尼白天跟晚上，特别是在山里面，在丛林当中，温差是非常大的。后来在第二天早上有超过80人参与搜索，所幸的是在当天下午，这名25岁的女生打电话给警方，说自己已经安全了，已经在家中安然无恙。所以确实，如果是徒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，没有个照应，而且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话，就会有一定的风险。如果是可以和几个朋友一起，或者说有时候呢在不同的 社区当中会有不同的人群，那么可以大家一起去，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。因为新州在周日的时候坐火车呢，是不管你坐多少站，坐到多远都是一样的，2块多钱的价格。所以我还知道有一个退休人群的群体，都是华人，他们会利用周日的时间坐火车到不同的地方去徒步，包括八字湖啊、蛋糕岩啊等等这些地方，他们全都去过了，所以也是非常开心的。不过刚才我们讲到安全问题，讲到结伴同行，讲到最好其中是有一位是识路的，或者是走过这段路的人，这个还真是重要。这不在今年的复活节期间，我也采访过一位长跑的爱好者，他是在蓝山为他即将要参加的一个越野跑做训练，结果他到下午5点的时候就突然发现，哎呀，天这么黑了，而且还打雷闪电的，然后他就迷了路。当时我在他脱险之后的第二天采访他，说到这段经历的时候，他还有一种惊魂未定的感觉。
当时那个从那个早上6点多钟啊就开始这个跑步啊，跑了大概有将近50公里了。50公里那个5点多钟天突然已经黑了，哇，又是暴风，又是打雷啊，又是下小雨啊。
那很奇怪，因为昨天4月21号悉尼的天气是很好的。
不，它到晚上它总会下一点小雨，一会儿就会停了。
哦，就是山里的就很不一样。
山里的不一样，它会下个小雨啊什么，也很正常。到了晚上都会下一点小雨。
那又打雷又下雨之后，你就一下子天又黑了，就找不到方向了，是吧？
到了一个山脚下面，好像转来转去转不出去了。它这个虽然有 GPS， 这个 GPS 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到晚上你到那个情景，你就会感觉那个是很恐怖的。
再加上你当时又跑了50多公里，应该也是一天都是又累又饿了。
对，
发了微信给朋友，所以那里还是有信号的。但是你为什么自己不打电话给警察呢？
发了微信给朋友们，那个我看到前面晚上这个前面有一条河，这个 GPS 显示呢是要过河的，考虑了半天呢就问他们，他后来我看了根据 GPS 我还是过河吧，都河是强制性过过去了。再一过去哇，又更加感觉就是说好像很恐怖的感觉，再回来就不敢回来了。
对啊，你晚上天那么黑过河也是蛮危险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河的深浅呐。
对，它有大理石，就往从大理石就是说那个过去，这很危险，确实很危险，你不知道下面怎么回事。
对的，所以在过了河之后你还是找不到方向，你就还是决定给朋友发微信问路，是吗？
那个时候好像微信已经没有了，通不了了。
哦，所以你的朋友就开始在朋友圈里面问说谁知道你在哪里，因为找不到你了。
对，他过了那个地方，但是呢就是说那晚上这感觉好像没经验吧，很恐怖的，这都是河流，从四周走到哪都感觉是好像很危险的地方，就是走不出去了，我也不敢再走了，再走什么地方随便的摔一跤弄一跤，那我实在没办法，我本身想叫朋友帮个忙找一个定位，再返回去，我就不再敢再返回去了。
你后来是你的朋友帮你定了位，报了警，警察找到你，还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？
朋友发警定了位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了，联系不上嘛，那个我打电话给警察，警察他就是说我那个手机上没有装那个这个专门警察的定位，现在我安装了，就是有一个 Emerging Plus， 只要你安装这个定位，你只要一打井，它马上自动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。因为如果你生病啊或者发生什么事，你手机要静止，它马上就知道你的经度纬度哪一点在哪里，它马上就会找到你。对，我后面到警察局，他教我你要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，安装这个软件。
哦，
我刚才帮几个朋友在装，他们好像华为手机就很难装，如果是 iPhone 手机你就可以装了这个软件，就你随便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静一下，他马上就会定位到你在哪里，经度纬度。我打了警察，警察问我经度纬度，我怎么搞得清楚什么几点几？
对呀，
这经度纬度。但是手机上面实际上，如果你安装了软件，手机上有，实际上你在 GPS 也可以看到。那个时候脑子糊涂 ，GPS 也可以看到你的经度哒哒哒哒多少，纬度多少。你只要讲出这个东西，他马上就可以定点找到你。
后来你是怎么脱险的呢？
我就那个手上有一个叫什么，像吹口哨的那个。在这个山谷里面吹，它都有回响，这是救命的这个东西。
所以你就吹了那个口哨。
我不停的在吹嘛，我吹嘛，我想警察会找到嘛，应该警察他 他如果知道定位，他应该可以找到嘛。警察，那我就是一直在催这个，催这个嘛，正好有三个美女啊，他们呢在爬，他们也在爬山嘛，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，他们三个人，他们那么晚也在爬嘛，山，他们赶过来，然后他们那就是说，就是帮我
把你带出来了。
但是他们实际上也不知道，山里向又兜了两个小时。
哦，我的天哪！从你开始觉得自己迷路了，然后开始求救，开始到最后走出来，大概是有四五个钟头了。
哎，大概有四五个小时吧。
嗯，所以独自徒步还是有风险的。因此呢，希望大家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，做好一些信息搜索方面的工作，最好呢是有同伴，让我们开心的出行，安全的回家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